这里是雅痞不痞，
北美打工人的精神补给站，
聊点职场，聊点成长，顺便治个内耗，
更新随缘，内容有料，佛系打工。
Hello， 大家欢迎回来这一期的雅痞不痞，我是阿水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
这一集呢没有嘉宾，然后就是我和兰兰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心态这个问题。俗话说，对不对？好心态决定女人的一生。其实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，我觉得心态真的很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一生，因为心态决定你的状态，状态决定你的行为，行为决定了你如何写你自己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故事就是你的 life story， 就是你的人生故事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觉得就是，这集节目其实是我们的 callback， 就是裸辞回归那一集。我们到节目的最后，兰兰有说，去年一年我们停更那一年，她最大的 take away 就是学会了这个成长型思维，然后让她醍醐灌顶。不仅让她醍醐灌顶，她跟我浅浅的说了一下，我觉得我自己也醍醐灌顶。然后今天呢，决定就是跟大家细聊一下，这个可以让你人生开挂的思维模式。所以废话不多说，咱俩能不能就是直接给不熟悉的听众普及一下，什么是成长型思维，什么是固定型思维？
好的，首先先声明一下，我还没有，还没有完全，成功的变成成长型思维，这个正在努力中啊。但是我对我来说很有受益，所以想跟大家听众们一起分享一下。所以就是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是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ol Dweck 他以前，就是介绍的一个概念吧，就是这个概念是从他开始的。他其实从1970年左右就开始做这方面的，研究，但是，最后是2000几几年他的一本书啊，就是他的那本书叫《Mindset》那本书，然后把这个概念变得就是很火，就比较变成主流一点。然后他主要是就是提出，就是人类有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种思维方式，一种是成长型思维，一种是固定型思维。从大概的角度来说吧，就是固定性思维的人，他们会比较相信我们人的能力啊、天赋啊，很多都是天生的，后天是很难去改变的。然而，成长性思维的人，他是觉得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可以后天去改变的，不是所有都是天生的。然后就给大家举一点例子，就比如说固定性思维的人，他们会比较不喜欢挑战，因为他们觉得啊，如果我失败了或者怎么样，是对于我来说是，证明了我一个永久的能力的不行。然而，成长型思维的人，他们是非常欢迎挑战的，因为他们觉得每一个挑战都是他们学到新的东西的一个机会。然后，固定性思维的人，他们也不是很喜欢变化。然后，成长型思维的人，他们非常拥抱变化，他们喜欢变化。然后还有就是固定思维的人，他们会觉得我是很难改变现状的，他们会有一种无力感。然而，成长型思维的人，他们会相信凡事皆有可能。还有就是固定性思维的人，他们不太喜欢接受批评，因为会让他们觉得啊，这是我的永久的一个特质。然而，成长型思维的人，他们会很珍惜这种反馈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帮他们学习的一种方式。对，就是这只是举点例子，就是这两个思维方式有一种不同。然后当时对我触动比较大的是，因为我看那本书，虽然还没有看完啊，就看那个《Mindset》那本书，就让我没翻几页，我就立马给自己诊断是固定性思维的人。然后我当时就说："哇塞！"就是突然感觉有点通了，因为我发现我很多职场上或者人生关系上的一些很多的障碍，都是因为我固定性思维而造成的。对，所以阿顺，你当时我跟你说这个的时候，你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？
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又上一个概念，就是我在想，哎，怎么又来一个概念？这个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又是旧汤换什么？ 什么新汤，就是换了个包装而已。然后等你再继续说下去，给我一些具体的例子之后，我第一反应说，那我肯定是成长型思维啊，就是以我这种性格。但是等你越说越往后说，越详细的跟我讲具体是什么，我发现，然后想我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案例，我觉得我固定型思维不就是我嘛，就是觉得我就是比较。有的时候会很在意别人给我的评价还有看法，特别是在工作上嘛，然后会觉得啊，如果什么东西没做错，没做对，然后我就会有点 ruminating 就是什么，
就一直会去回想，就是一直不能 move on，对不对？
对，一直在想，哎呀，我要是怎么样，那一步我做了，那就不会是这样子的，但是我好像就不太会放过自己，就会觉得这是唯一的机会。就接下来的，其实接下来还有很多机会，但我都不会当回事。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固定型思维啊，就是我会觉得不行，这件事情我不能让它过，我下次改已经来不及了。然后会有一点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其实它会让我就是去没有必要的内耗。
对，我刚刚就想说"内耗"这两个字，因为我发现我之前的很多内耗都是因为我固定型思维造成的。就像刚刚你说的，就是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，就犯一个错误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，就觉得说"哎呀"，就一直会回想我如果就是可以把时间改变，我会怎么样。但是其实，如果换一个角度，就会想说："哎，那个事情发生了，好，我们来复盘一下为什么发生，我可以。"以后怎么样去避免这种错误的发生？而且我应该是感谢这件事情的发生，让我知道我以后应该就是怎么样去正确的去做，对吧？而不是说就是一直就是 beat yourself up，就说哎呀我怎么怎么样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很内耗，而且并没有把这个机会真正的转换成一个学习的一个角度，反而是变成了自己一个内耗的一个东西。就是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。就是一个错失的机会吧，然后再给大家具体说一下为什么我开始研究这个，是因为我在就是在反省我在职场上面最大的障碍有哪一些，然后我当时总结出来有一个就是我非常的不会 adapt on the spot，就是我不是我说的那种变业能力，并不是说啊我到一个新的公司新的环境这方面变业能力，而是我。很难，就是在那一瞬间，如果不是根据我计划发生事情的话，我就会慌。就因为我做的这一行很多public speaking，我会就是比如说会做培训啊，会在很多人面前开会啊、说话这种。但如果有些时候突然有一个人问了我一个我没有预期到的问题，或者有我没有预期到的反应，我就整个人就慌了，就垮了，就不行了。然后我后来就。发现，哎，我的上司不是这样子的。我的上司他接受到很多很刁钻的问题啊之类的，他都还是很冷静的，可以去回答。然后我就会想说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就是说，我之前会以为，哎，是不是语言，对不对？毕竟英文不是我的第一语言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不是，因为我发现我中文也是有这个问题。当然，虽然说我中文也没有很好啊，然后我就发现是因为我很怕说错话，我就很怕啊，我。没有精心熟虑考虑过，马上就回复的话，我会说错话。然后说错话呢，我就会觉得说啊，那就代表我没有能力，我怎么样。但是其实说错话，so what，对不对？我说错话，我如果说对方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回馈反应的话，那我知道，OK，那我下次就会就是说就用不同的方式，对吧？就是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的害怕都是因为我们觉得，哦，这一个行为就会定终身那种感觉，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发现，我开始注意到自己有这个，这个固定型思维了之后，很多东西就通了。对，所以这点，
是的，你这个让我也想到，我现在就是这周正在这个月正在看一本书，叫做我想死，但是我还想吃更多的炒年糕。就这个中文名字好像听起来有点奇怪啊，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就是还可以，还比较 mild，就是翻成中文就这个意思。它就是相当于这本书写了他跟他心理医生的对话，然后他就是很纠结，为什么我。老是会后悔我做了一些事情，或者说，就是我的 就是我觉得我的行为达不到我自己想对自己的要求。然后那个心理医生就跟他说，他说因为你有一个人设，你有一个 ideal 的人设。
嗯，
有一个
对。
理想的人设，你觉得你的人设是那样子的，所以你不允许自己出错。然后你为什么要有一个 ideal 的人设呢？因为你对自己的他是这样，书里面是这样写的，他说你的
的
self-esteem
自尊心。
自尊心，因为你的自尊心太低了，所以你有一个人设。但是当一个人的自尊心高的时候，当你有个 high self-esteem 的时候，其实 you don't care。然后他的心理医生就是建议他说你要抛弃你的人设。然后要允许你自己，就是是任何样子的，或者说你不需要你的人设来支撑你的内核。我就感觉他跟这个有一点点相似，就是说，当你有个固定型思维，你为什么会有一个固定型思维？因为你觉得就是这样的，我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也不可能变成其他样子。不管我心里的这个我是很优秀的，或者说很糟糕的，然后我就不允许我跟我心中的设想的这个我有任何偏差，然后我不允许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。然后我觉得成长型思维就是说。I don't give a fuck，那个我就是我想，I can be anyone，就我可以成为任何人。然后你对，这还是就回到那个，就这样的这种心态的话，就是我也不在意你怎么看我，我今天可能是这个样子，是个 sweetheart，我明天可能就是一个 you know，就是很淘气的人，对。
对，我觉得我刚开始就是学到这个概念之后，我也会想，我说，哎，成长性思维是不是有点就不够实际啊？因为你说那种去奥林匹克的那些人，你说他们真的全部都是靠努力吗？我觉得还是有至少30%是天赋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再怎么游，我每天怎么苦练，我也觉得我游不到那个 Michael Phelps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当时也会想说。他会不会就有点不实际？但是我觉得，而且他确实这个思维方式，是有被，有 controversy 的，就是有被批评，觉得说有就是缺点、缺陷这个样子，但是我觉得至少对我的心态上的一种转变，还有对我的意识上的转变是有益的，所以就是反正每一个概念都是有。都也不一定会完美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就每个人就吸取我们觉得有益的东西，
对，其实我知道这个思维就是你给我发的这本书嘛，然后他其实有讲说这个 mindset 其实不只是用在职场，而是教育、学习、亲子关系，包括人际关系和爱情。其实我不是很想每次在 podcast 聊我自己的爱情观，但我感觉就是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就是 private 嘛，就虽然我也愿意 share，但我觉得有时候说多了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在感情上面确实是有用，就是不会让你去，就是大家可以想想大家的每一任，对吧？你如果用一个固定思维的话，去跟每一任交往，可能。除非这个人不一样，但大家多多少少吸引的 type 都差不多的。如果你用一个固定思维去跟自己的每一段关系相处，它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，就是可能都分了，或者都离了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性，毕竟我自己也没有，就是婚姻的这种离那么多次婚的那种经验嘛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。但我觉得这个就先不要讲别人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自己在 dating 过程中有变化的是。我觉得就是让我不会太 obsessed 到那种错过的人，反而会让我觉得，哎，这是个成长的机会，而不会让我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就错过了他，好烦，我要去把他给找回来，我要去做我能做的事情，吸引他的注意力，然后去会把他追回来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太不放过自己了。然后现在这种成长性思维呢，反而让我更。容易放手了，但是就像你说的那 controversy，我也怕我自己太放了之后，所有人都被我给放生。
我觉得不是，他不，对我来说，他不是让你变得被动，而是让你不要那么多内耗。我觉得就是，
及时止损。
就是你还是要努力。我觉得成长性心态不是说你就摆烂不努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在努力的同时，就是不需要就是过多的责备、批评自己，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。
那我很好奇，你在用在亲子上面，你是怎么样运用这样一个理论的呢？
对，其实到当时我研究 这个理论是因为我在研究亲子教育，然后当时是接触到了这个理论，然后我后来发现，哎，对自己很有益。我觉得就是目前为止，我在亲子上面最主要是我会想尽量，用这个概念去教育我的儿子。就比如说，他们说你怎么样从，就是从孩，就是教育让孩子可以有更多的成长性思维。就是比如说你在表扬他的时候，你不要表扬那个结果，你要是表扬那个过程。就比如说他在拼图，他把一个拼图拼完了，你不要说"哎呀，你好聪明啊，你拼了个拼图"，这样的话他就是会只注重这个结果，对吧？我拼好了就是聪明，我拼不好就是笨。但是而且你要，但反而就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你可以说啊，你很努力，你就是很努力的独立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去独立思考了，所以你去夸他这个过程，而不是这个结果论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他就不太会把这个人生看成黑和白，就是啊，我成功和失败就只有这两个，而没有中间这个过程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就让我想到，联想到我，因为我也会在思考，为什么我会变成这种比较相对固定型思维的人。我觉得很多方面也可能是，就是教育背景吧，就也不是说去 over generalize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背景成长的，人更，我觉得更可能会，比起西方国家来说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固定性思维，因为我们是比较就是结果论的，对吧？就是上学的时候都是讲究成绩，成绩，成绩。
惩罚教育感觉是那种，
对对。
奖惩不是惩罚教育是吗？就是奖赏分明的那种教育，就是做得好就有奖赏，做得不好就得受罚，就是这样。
对，而且还有一点就是，东西都有标准答案，你不是标准答案就是错的，所以说就会让你觉得啊，就是是有只有对和错，而且中间没有说 gray，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啊，我就是我觉得就看东西会比较绝对一点。对，当然也不是说，当然不是绝对的，我不是说所有就是我们相似背景的人都是固定性思维。我也知道很多我们这个年龄、我们这个背景的人是成长性思维的，我只是再说一下，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，
对，很怕被大家攻击。
想声明一下，
是的，但是那现在就是，如果我现在知道了啊，我自己做一个这样的，就我们可以把这个书里面说的这个概念给大家打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，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，大家的心态思维是接近固定型还是成长型。那如果，对吧？我现在发现了我自己是固定型的思维。我要怎么样把自己转换成长性思维？
对，这个其实是我一直还在研究的，然后我其实就是最近做了点 research 嘛，我发现他们的很多建议都是在亲子关系上面，而不是说在个人或者职场上面。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个夸孩子不要夸结果而夸过程，那个就是，就是怎么转换思维的一种方式，但是那个就是对我们可能成人不是很受用，而且还有就是有些研究发现说，这种方式亲子教育并不能，就并不一定代表孩子以后肯定会就更成功，上更好的大学什么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说法了啊。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可以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吧。就是我现在会发现自己一旦有固定型思维，就是慢慢介入的时候，就马上就是告诉自己停。然后就告诉自，就逼自己去想一个另外的角度，就比如说我现在是在我现在是在 manage 两个人，我 team 上两个人，然后呢，其中有一个已经跟了我1年多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关系非常非常好，就是我跟他就是相处也很和睦啊，就是一切都很非常非常的顺，然后呢，我去年就是对上新来了一个人，然后我发现我之前的那一套没有办法在他身上运用。就我跟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的，就是有这么一点的欠缺，然后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。然后我觉得以前的我会各种开始就是批判自己，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领导啊，没有能力做经理啊，就是没有能力管人，就会觉得说啊，这个是一个 reflection of my permanent trait，对吧？这是我一个永久的一个就是一个无法填弥补的一个洞。 但是我现在反而很感恩他，很兴奋有这个机会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学会做一个更好的经理、更好的领导，然后让我，而且这是一个也让我自己更懂得我自己的一个机会，对吧？然后我就从那个角度看了之后，我就觉得我真的就放下来很多，就完全不内耗。以前的我肯定会就各种内耗，对，就从这，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，这是我现在在锻炼自己的一点。
对，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调整自我对话，就是把我做不到，然后换成我还没有做到，然后或者是还有就是，我觉得是正常化，就是困难与失败，就是失败是成长的一部分，不要觉得失败可耻，或者说对，不要觉得失败可耻。然后还有，我觉得就是要学会接受反馈，就是把批评可以视为它是改进的机会，而不是在攻击你，对吧？然后，对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设定目标，就是
对，
设立一个成长型的学习目标，而不是就是结果型。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，我要，对吧？我要提升我做 PPT 的技能，而不是说我要在这个会议上面表现得很完美，我觉得就是从这种小的练习，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有帮助大家培养这种成长型心态的。
对，你刚刚说到那个还没有，对吧？就英文就是翻译就是 not yet，就是那个这个概念的发起者那个 Carol Dweck，他有一个 TED Talk，他里面就说，他说芝加哥有一个高中，如果有小朋友有学生，就是比如说没有及格某一个考试，老师不是写的是 no，他写的是 not yet，就你还没有及格，并不代表你永远不会及格，对吧？就只是说还没有。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很多，比如说我们，申请工作，得到拒信，或者我们出去跟人家相亲约会，然后最后那个人没有 call us back，就是没，对吧？没有第二次约会。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not yet，就是还没有，并不代表我永远不会找到工作，并不代表我永远不会找到对的人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，哦，这个 no 就是我们一个永久的一个问一个一个欠缺之类的，当然就是因为我是个很实际的人嘛，所以说我也会想说，就是如果说我 play devil's advocate，我可以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好像是给人画大饼，对吧？就比如说我要转行，我现在是做HR 的，我要转到做就是 sales，就是比如说一个或者做码农，我跨度大一点，那我收100封拒信，我就一直这样子，就是告诉自己 not yet, not yet, not yet 嘛，我就一直这样试下去嘛。就是到底是什么才是一个头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有些时候我也会质疑说，OK，就是成长性思维也会不会导致人有一点delusion，就会有点幻觉哦，我早晚是可以的，只是时间问题。
可是你说，如果说工作这种东西是你 put efforts，就是你努力就会得到的话，对于感情类的，你就真的只能靠 not yet 了。就是难道我就认命，我这辈子都找不到那个人了吗？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活学活用吧。我觉得就最后总结就是，而且我其实，我觉得其实这个理论它也并不新，它只是
对
说，
对对，
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理论，他们都是同一个，中心就同一个重点，就是
对，
让你不要，就是用他们的方式来让你不要内耗。我觉得大家听众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一套理论，只要你觉得自己能够被说服，对吧？你自己能够自洽，我觉得那个理论就是适合你的。
对，你这说的很对，就像世界上有很多性格测试，对吧？但是有些人就会更喜欢某些性格测试多于其他的，
是的。
所以其实对理论也是一样的，对。
对啊，就从我们古早的，就是星座，对吧？你说现在已经开展了那么多什么，还有个人类生命学，还是生灵学，生灵性指数，还是什么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就可见大家对于未知的好奇是多么的，就是强烈。
对，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，whatever works for you，对吧？就是对于我来说，这个对我是近期的一个课题，而且给我带来很大的益处。我现在还在研究， 怎么样更好的把我自己转换成成长性思维？因为就有点像在就是硬扭过来，对吧？而且毕竟我，就我并不认为我完全是固定性思维，但肯定是偏固定性思维的。那你说都已经30多年这种思维了，要把它给拧过来，其实是还是挺困难的，我觉得。但是成长性思维会告诉你，这不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对，所以就只是就是需要去通过努力，对吧？一些挑战。
我觉得这个思维是有帮助到我，因为就是换一个新环境，来了一个新地方，难免很多事情其实都不顺着你的嘛，所以我觉得把它当成一种成长的过程，或者说，就是你到你想去的地方那个距离，肯定不是就是一路都是。就是平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这个概念其实是有帮助到我的。然后对，就，但是我没有像你那么的，就是真的去研究。我感觉我只是知道皮毛，也就是兰兰一开始没录前，她说我们粗粗的聊一聊，就是不要跟听众说我们好像很懂这样一个，对，
对，
我们。
就只聊一下我的心得。那我对他研究，首先第一就是因为我是很想要，我希望可以把我儿子培养成成长性思维的人，能不能成功，就是那也不确定，对吧？但是我会尝试。还有就是，我希望自己可以在职场上面有更多的突破。然后我觉得，我认为如果我能更多的成长性思维，我的未来会更加的，怎么说呢？我未来会有更多的选择和路。对，而且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因为我是做领导培养的嘛，然后就做我这一行是有很多那种高管培训那种项目，对吧？然后以前比如说10年前我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叫它为 high potential program，就是高潜力人的一个项目。就如果比如说阿水，就是你的领导觉得你有很多潜力，你就会被就是被放到这一个培训项目里面。一般都是非常，就这些项目一般都是挺贵的，所以就是公司投资你嘛，就也算是一种福利吧。然后现在就是近几年我做我这一行的人，我们都不喜欢用就是 high potential 这个词了，都不用就是高潜力这个词，就是因为你用了这个 high potential，那你就 suggest 别人没有 high potential，
别人是 low potential。
对，然后就感觉就是啊，你有 potential，你没有 potential 的话，就代表你永远不会成功或者永远不会好，就不会就是有能力之类的，因为就是成长型思维的。成长型思维的话，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有潜力的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还挺有用的、有益的，特别是跟大家分享。其实，如果大家对这种话题有兴趣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以后看到其他的理论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集，就是这个事情可以让大家 have a better life，就是至少你自己的内心可以更就是不内耗，或者说更强大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，就是。唉，在这个变动的年代，就是一个强大的内心的重要性，对。
是的，是的，
其实还有一些，其实有我看到，就是网上其实有一些建议，就是我自己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，我也稍微做一些 research，就是他说有一些就是互动的建议，就是可以你自己可以问自己，就是说你自己分析自己在哪些方面更容易有固定心态，或者说回忆一下你上一次夸奖别人是夸努力还是夸天赋，就是。你啊，然后还有呢，就是试着写一个最近让你最感到挫败的想法，或者说最挫败的一件事情，然后你把它转换成成长型表达方式，然后就这种小小的练习，其实就是如果你对这个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心态、这个思维模式是有兴趣的话，我觉得这三个小小的练习，大家是可以对，可以练起来。
非常好，我觉得我也可以练起来。
你可以 lead 这个 program。好的，那其实呢，很开心在 Friday night，就是我们俩的周五晚上 留下这么一段这么半个小时，跟大家聊一聊兰兰在去年一年粗粗的聊一聊啊，
粗
兰
粗
兰
的
在
聊一聊，
去年
对。
一年最大的 takeaway 我觉得是对我本人呢是受益良多的，也希望对听众朋友是有一定的建议。那兰兰你在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总结一下
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可以尝试，就是运用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五个 exercise，然后可以再到时候再给我们听众回馈一下对于我们的心得之类的。
对，做一个互动，对，没错。
那就建议大家就有兴趣的话，就看看那本Mindset 那本书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加入我们一起试试每天。改变一小点，然后就可以 lead to, more behavioral changes。
对的，然后我们的听众之后全都变成各大公司的 CFO、CEO。
然后可以赞助我们 podcast。
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捷报，就是我们的小宇宙呢，终于破了800，真的很谢谢大家。然后小小的努力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，关注我们，然后对，给我们多多互动。
对，是的，感恩大家的支持，请大家继续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评论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
谢谢
再
大家，
见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